晚餐的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跟他同坐。他对他们说：我一直盼望在受难以前和你们一起吃这逾越节的晚餐。我告诉你们，非等到这晚餐在上帝的国度里有了真正的意义，我绝不再吃它。于是耶稣拿起杯，向上帝感谢了，说：你们拿这杯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非等到上帝的国度来临，我绝不再喝这酒。然后他拿起饼，向上帝感谢了，擘开分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上帝的新约，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设立的。
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今日的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照亮我们，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伪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好见证来造就我们的邻舍，亦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仔女爱父亲这样去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这样去效忠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电影叫做《雷霆救兵》，英文叫做《Saving Private Ryan》。咁咧，顧名思義，嗰度咧有一個大兵叫做 Ryan 啦。咁美國政府咧就派咗一隊特遣隊去到嗰陣時嘅前線嗰度去營救呢個嘅兵，即係叫 Ryan 嘅士兵。經歷咗重重嘅波折，特種部隊呢個嘅隊長叫做 Miller。咁咧佢就見到 Ryan， 但係佢去救 Ryan 嘅時候，因為被敵軍嚟到去襲擊，所以咧呢個 Miller 受咗重傷。喺最後臨死嘅時候，佢捉住 Ryan 隻手，同佢講 ：Earn this。咁去到電影嘅結局咧，阿 Ryan 已經滿頭白髮啦，佢帶住淚水同佢嘅太太喺側邊去到呢個 Miller 嘅墓前，佢問佢嘅太太：我呢一生究竟系咪一个好人呢？我有冇对得住呢一份嘅拯救呢？对得住，原来咧就系呢个 Miller 同佢讲嘅最后一番话。牺牲呢个字喺字典嘅解释咧，系为咗成全另外一个人而甘愿放弃一啲好有价值嘅嘢。但是除了奉献自己来到成全别人之外，牺牲 sacrifice 这个字呢还有献祭的意思的，包括宰杀一些活物，甚至乎呢是用活人来到献祭的意思。在士师记呢十一章那里呢，嗰度講到啊，神嘅靈咧，其實已經降咗喺呢個耶弗他嘅身上，讓佢可以戰勝佢嘅敵人。但係因為佢受咗當時呢個獻祭嘅風俗所影響，佢要同神做一個交易，先至覺得有安全感啊。所以咧，佢就向神起誓，佢話：無論邊一個迎上嚟嚟同我打招呼嘅，我咧就会献上俾神作为献祭。结果佢个女就系因为咁成咗祭物。 我爸爸咧喺我妈妈离流嘅时候，亦都尝试过同神做一个交易。有一次咧，有一个牧师嚟探佢，佢就同嗰个牧师讲话：如果你可以医翻好我个老婆，我就信你啦。但系其实神系唔需要我哋同佢做交易噶，佢早就将祝福藉住咧一啲嘅宣教士嚟到祝福咗我嘅妈妈嘅家人嘅一家人。当我哋咧好似耶稣时代嗰啲咁样嘅宗教领袖，尝试用一个交易嘅眼光嚟去睇神或者睇我哋同别人嘅关系嘅时候咧，我哋唔单止限制咗神啊，亦都喺度逼迫紧自己。今日嘅经文咧，系记录咗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就系从一个咧已经变咗质嘅献祭模式，转变成为一个以基督嘅牺牲为核心嘅新模式。如果我哋咧有时会觉得侍奉好乏力，又或者咧觉得神有时好唔公平，今日呢段经文咧，可能对我哋会有一啲嘅启发。相反，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都没什么特别不好，又或者没什么特别好，那么十二门徒这个的软弱也都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的启迪。今天的经文是来自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作者很有趣，他一共记载了十九餐耶稣出席过的饭局。今时今日，你同我如果想边同边个出去食饭咧，其实就代表你想同佢进深你同佢嘅关系。但喺耶稣嘅时代咧，你同边个食饭，其实啊就系决定咗你嘅社会地位。所以有啲人咧会用耶稣同边个嚟食饭嚟到衡量耶稣嘅圣洁同埋道德标准。但在路加福音那里，作者特登去说他和税吏和那些罪人一起吃饭，来预备其实这餐他到最后的晚餐讲的这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会用三点来讲一下耶稣牺牲或者献祭的爱，以及这餐最后的晚餐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第一点就是不再同神做交易，在软弱中入席。经文那里说，晚餐的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跟他同坐。关于逾越节晚餐那个的时间，当时那些宗教领袖和权贵通常在哪一天吃？惯常是在周五的时候吃的。但我们知道周五的时候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即是钉上在十字架上面了。所以很可能耶稣呢是和门徒在周四的时候就用这一餐饭。耶稣这样做可能呢其实是因为想更加凸显这餐饭的颠覆性，和其他人那些权贵不一样。要讲这餐饭，我们先要讲一下逾越节的历史背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上帝就差了摩西去跟这个法老王去谈判，叫法老王让他的子民离开了。但是法老很顽梗，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去。他的心硬使到上帝用了很多的灾害来到向他发出警告，但他仍然不肯放过神的儿女，结果上帝派出了灭绝的天使，将埃及地区里面所有投生的长子和动物都杀死。以色列人都是住在埃及地的，他们得到上帝的启示，只要将一只羔羊杀死，然后将他的血涂抹在他们那个门框的上面，当灭绝天使来到的时候，见到哦，已经有一只羊为他们去顶罪，他就会飞过去所谓的逾越，即是逾越到去另一家人。 在这件事上，法老的长子被杀。经过了很多波折之后，最终神释放了以色列为奴的日子，以色列人集体去明白了这个赎罪的观念。他们为了要纪念神的救赎，每年都会回到耶路撒冷那里献祭和庆祝这个逾越节。但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去献祭的。在诗篇那里，上帝这样说，我不需要拿你们的公牛和山羊，因为地上一切的动物都属于我。当时一般的人会相信献祭是要来到取悦神明，但是对于献祭给耶和华来说，这个的目的是让圣洁的上帝和带罪的人可以在一起，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可惜到耶稣的时代，经营圣殿去献祭已经成为一盘的大生意。这种取悦神来到获取所需的一种宗教风俗，甚至连到耶稣那个十二的门徒都不能够幸免。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借着这餐饭去提到这班的门徒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来一一去看一看。首先是加略人犹大。经文那里讲咧，话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犹大就去跟祭司长和圣殿的警卫官商量，要怎样将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很高兴，然后就答应给钱他。犹大要逼耶稣去起义造反，竟然出卖了耶稣。耶稣话俾犹大听，佢知道要出卖犹大，要出卖佢。但是我哋知道耶稣系自愿上十字架嘅，所以咧唔系犹大害死耶稣。佢之所以要话俾犹大听，佢知道佢要出卖佢，系因为如果佢真系去咁做嘅话，佢就有祸啦。耶稣唔想见死不救，佢想犹大能够回转，可惜佢冇咁做。路加继续讲啦，佢呢班嘅门徒咧有几咁不知所谓。经文嗰度话咧，你哋睇那出卖我的人在这里和我同桌，人子固然要照上帝所安排嘅受死，可是佢出卖佢嘅人有祸了。他们彼此追问，会干这事的人到底是谁呢？门徒有了争论，究竟他们当中谁才是最伟大？门徒听到耶稣就快死，还有被人出卖，竟然一点都没有表现到这个的关心和伤心，反而在那里彼此议论谁是最伟大。试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妈妈今天跟我们说她就快死了，你会不会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不单止没有关心她，反而在那里考虑怎样分家产好呢？其实耶稣是想跟门徒说，她的新秩序是怎样的？天国的秩序不会再是好像世上的人理解的一样。耶稣跟他们说，世上的君王有管辖人民的权力，而统治者被尊称为救星，但是你们不应该这样，你们当中最大的反倒要为最年幼的，作领袖的应该好像仆人一样。在我刚刚信主那一年，我去了香港的突破机构那里参加过青年的营会，那时还很小，我记得在我那个小组那里，我在争做组长，我做吧我做吧，这样其他人望着我觉得很怪，为什么有个争做组长的人在这里？因为我不知道原来那个耶稣的领导学是不同的嘛。有一个的演讲 颠覆了我对这个领导学的认知。那时候的讲员呢去带这个讲座的时候呢就说，我们做带领的其实是要跟随，我们做带领的其实呢是要做仆人去服侍。当时我年少无知，直接呢就跟梁永泰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他就说呢，青少年工作，作为青少年工作者，他会觉得青少年才是青少年专家，所以他会去听青少年讲，去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去跟随他们。他说他跟随他们多过他们带，即是他去带领他们，明白他们的需要，才知道怎样写书，才知道怎样去写 proposal。 蔡医生和梁永泰是在突破机构的正副总干事，在那时候有时候开营会的时候，他们会特登在 office 走下来的营地那里跟 camper 一起，不是因为要带 program， 是因为在自由时间他想跟年轻人在一起。我记得他那时候跟一班年轻人在那里玩，整班人坐在地下在那里扮玩过山车，这样在那里动来动去这样。我在他们身上体会到耶稣讲这个仆人领袖的精神。另外路加呢还有提到一个的自视过高的彼得。彼得说呢，主啊，我愿意同你一起坐牢一起死。耶稣就同他讲，彼得，我话俾你听，今日鸡叫之前你会三次唔认我。彼得呢以为自己可以为耶稣去坐监，甚至乎被杀都甘心乐意，但耶稣一语道破了他，今日你就有三次不会认我了。耶稣这样讲不是希望彼得很难受，去让他感觉他很内疚，而是要去留下信心，留下提醒给他。弟兄姊妹，若果我们有一天淡忘了对主那个的初心，甚至乎不认主，神希望我们仍然记得他知道我们和认识我们。纵然我们这么没有他心，他都一样想跟我们去吃饭，当我们是自己人。经文那里讲话，耶稣说，我一直盼望在受难以前和你们一起吃这逾越节的晚餐。耶稣愿意呢同嗰啲有缺陷嘅、被排斥嘅，或者呢被仇视嘅人一同嘅用餐。人哋越觉得你唔掂呢，耶稣就越要行埋嚟你嗰度。广东话有一句话，痴痴呆呆坐埋一台，戆戆居居围埋一堆。教会呢就係一个咁甩皮甩骨嘅群体。耶稣同我们坐在一台，是不是因为我们全部事搞定了，而是因为我们是自己人。记得以前我在国际学校做事的时候，有几位创校的老板，他们令我印象很深刻，不是因为他们经历有多少惊心独魄的事，因为有时他们讲那些神迹奇事，他很多时候都轻轻带过，算好像不是很重要一样。但是他们讲得最肉紧，即是眉头都皱晒的时候，在个教育的会议那里，几百个老师坐在台下面，他们最肉紧的就是他们彼此来到去润对方，彼此来到去整蛊对方，彼此来到去嘲笑对方的时候，他们就是很肉紧。看到他们好像旁若无人这样 在台上玩得那么高兴，其实呢对于我们的震撼力很大。我们被他那份的真挚的友谊来到去感染到，我们不约而同觉得，哇，原来在主里面那个的友谊 可以这么好的？回望自己搬来加拿大这几年，其实都有一段时间我很封闭自己，生活的转变和经历让我原本那些热情磨灭了。但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来到西区浸信会，认识到我们这班这么好的同工。这班同工真的一起经历很多，好战友。短短这两年，我们大家经历了很多死荫的幽谷。其实爆一样东西，就是痴痴呆呆坐在一台，是余牧师说的，是他有感而发来到说的。我们呢，在健康、在情绪、在人际关系、在属灵各个方面，其实都受到很多的攻击。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不行，觉得自己做不到，没有，即是怎么办，这样。但正正就是因为感到这种的无奈和无助，我们仍然感受到彼此有人托住你，有人接纳你。这样才令到我们觉得原来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来的。耶稣在这个餐桌上面的接纳，他没有顾到自己的身份和别人那种的冷眼，令到每次耶稣去邀请我们吃饭，我们都一定会出席。第二点，不再拼命还神，在安息中还爱。经文那里说，耶稣说，非等到这晚餐在上帝的国度里有了真正的意义，我绝不再吃。然后他就说，从今以后，非等到上帝的国度来临，我绝不再喝这酒。耶稣在这里说，这个这么有纪念价值的逾越节晚餐，在上帝国度里面已经没有了它的真正意义了。我绝不再，在这个的希列文里面是一个最强烈的否定语气。耶稣是用它来说明，它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再吃这个逾越节的食物和酒。耶稣那个的坚决态度呢，是因为代表逾越节这个的赎罪羔羊只是好像一块胶布那样遮住我们的罪，治标不治本。过两天呢，个伤口又流血，又要贴一块胶布上去。可悲的是呢，当时那个宗教领袖知道大家搣不掉这块的胶布，就将圣殿献祭变成一盘的生意，同人去交易。每年有几十万人来到耶路撒冷买羊买牛来到献祭。这个是一个无尽的轮回，人依然在罪里面和在死亡里面这个的网罗到挣扎，好像一个争了人很多钱的穷人一样，辛辛苦苦赚到那些钱都不够交利息。耶稣不是说下就算，他宣告这场游戏今日就要结束了，他要用自己的性命一次过还清了所有人的债，而代表这个献祭系统的逾越节晚餐在耶稣的眼中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弟兄姊妹，我都有吃过这个逾越节晚餐，相信可能都有人吃过，它都还有这个历史的意义的，但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些。当时的门徒可能不可以想象为什么会有信神的人可以不过逾越节的。实情是初期的教会里面，他们仍然都会过逾越节，仍然都会去上圣殿，并且日日去为耶稣作见证。 使徒行传嗰度讲咧，佢哋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圣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嘅心去用饭。当逾越节嘅重点从埃及嘅羔羊转变到耶稣嘅身上，转变到喺上帝嘅羔羊嘅里边咧，佢哋呢啲信徒嘅聚集，慢慢啊就成为复活节嘅前身。当然，突然之间，如果佢哋唔去献祭，信徒咧都会有挣扎，特别系当面对生活上嘅困难嘅时候，会好想翻去献祭，希望呢个献祭咧会带嚟祝福。呢个时候，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向信徒发出一个嘅提醒。佢话犹太嘅祭司天天站喺侍奉上帝，站喺嗰度侍奉上帝，多次献上同样嘅祭物，可是呢啲祭物永远不能替人除罪。但是基督献上一次永远有效嘅赎罪祭，然后坐喺上帝嘅右边。耶稣就坐喺度，啲祭司咧就企喺度望。可以想象，对于信主嘅呢啲嘅外邦人嚟讲咧，呢一种焕然一新嘅信仰，信徒咧系好接受嘅，因为咧佢哋唔使再花费喺朝圣同埋献祭上边，奉献咧唔再因为对神有所求，更加咧系考虑到神嘅心意同埋佢嘅工作。神自己嘅献祭系献上一个永远有效嘅赎罪祭，呢个嘅信念使到早期嘅教会带嚟翻天覆地嘅改变。佢哋喺社区里边咧做咗好多嘅见证。开始咧收养呢啲孤儿，周济穷人，照顾寡妇，同埋治病赶鬼。因为佢哋已经从一个宗教俾人限制嘅系统里边释放咗出嚟，佢哋有可以有嗰个自由去将领受到嘅恩典去分享出去。弟兄姊妹咧，今日讲咗咁多，其实咧我唔系单单喺度解经。准备今次的讲道特别困难，同工就知道了。原因是呢，其实我在讲自己。信主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很爱主，但是慢慢发现，我在不知不觉间将侍奉神变了做还神。我觉得神给了这么多的恩典，我当然要做回，拼命做回足够的还给他。我曾经讲过，我以前咧成日做到 burn out， 其实咧这个只不过是内心的问题，没得到正确的处理的后果。后来我反省，原来那些所谓的热心侍奉背后全部都是自己的不安和恐惧。我怕人家觉得我不好，觉得我不够做得不够，觉得可能会不接纳我，所以呢我会尽量做到最好，不想被人说，不想被人觉得我做得不够。我将自己那个的不安呢包装成为立志摆上，然后呢就将自己困在一个无尽的轮回里面，不停跑不停跑不停跑。我带着恐惧去侍奉，最受苦的原来是我身边的家人。我以前觉得如果是神的呼召就大条道理，我的家人必须要跟我一起去承担。突然之间全家人就说去宣教，突然之间就说要搬到第二个城市，突然之间就说要搬回去地球的另一边，突然之间又说会要搬回来。不知道大家呢，即是可能未有小朋友之前，即是都搬过很多次屋啦。不知道大家有小朋友之后有没有搬过很多次屋的？都有啊，即是有小朋友之后搬过很多次屋的呢， 真的知道有多难。我们搬过14次屋，在有小朋友之后，搬来搬去，我以为自己很有信心，以为自己可以成就神的事工，但其实呢，我完全没有考虑过太太和三个小朋友的感受。仔女慢慢长大，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建立了的友谊一下子就没了的？神是不是真的要我们承受这些这样的痛苦的？原来这么多年的侍奉背后，家人默默在背后承担了很多。直到今天，我们来到温哥华，已经是青少年的仔女，他在教会已经有他们自己的朋友了，他们选择不再支持我的侍奉。他们没有跟我一起来到西浸，相信大家都应该大概估到，其实没有机会讲，所以今天讲一下。那一段时间最令我挣扎的是跟家人这个的阵痛的关系。在这段时间呢，我是逼自己每日都要去退休和安静，因为这个呢是我可以继续做下去继续侍奉的动力，因为实在很辛苦很难。在安静的时候，上帝呢很温柔地去跟我讲了一些东西，但对我来讲可能不是很温柔。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叫你这么薄的，你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是你自己在逃避而已，你在逃避你自己内心的不安而已。原来我没有那么伟大，是我自己不肯面对自己，所以才逼到自己这么辛苦。我今天的功课呢，是要学习还爱，要知道神真的非常之咁爱我，而我去将这份的爱以爱来到还返，而不是因为恐惧去到能够做多些做多些，去用一个还债的心理来到去信神。我在想，我这么多的软弱神都赦免了，为什么不可以去赦免身边的人呢？面对曾经伤害过你或者被你伤害的人，为什么还可以痴痴呆呆坐在一台呢？因为大家都是欠落巨债而被神赦免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神国里面的一家人。终于有一天，耶稣会和我们在天家里面吃饭。到了那天，一切的眼泪、委屈和伤害都会被抚平。神的应许是必定会发生。第三点，不再各自为政，在圣餐中合一。耶稣之后拿起饼来，向上帝感谢了，擘开分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上帝的新约，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所设立的。最后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核心，耶稣用圣餐来取代了逾越节的晚餐，并且让他设立了新约。弟兄姊妹，相信对圣餐都不会陌生。从历史的意义来看，当年神将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耶稣呢亦都确实在历史当中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在神学的意义体，旧约人要献祭去维持和神的关系，但是在新约时代，因为耶稣的牺牲和献祭，永远地消除了人的罪， 彻底修复了人和神的关系。所以每一次守圣餐，我们其实在宣布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核心，纪念耶稣的牺牲和献祭，怎样将我们的命运来到扭转，直到我们见主面。在属灵的意义上，耶稣擘饼有两个意义的。第一个就是复活的大能。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的粮，吃了这个食粮的人永远不死。这个饼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神在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但是玛拿只可以解决人暂时肉身上面饥饿的需要，但是耶稣赐下他这个的身体，是要将永恒的生命来到赐给我们。而第二个擘饼的属灵意义，就是圣餐带来的合一。因为耶稣自己将自己身体的擘开，反而令到我们五湖四海根本有些不关事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聚集在一起。整个基督的身体，即是我们的教会，因为祂的破碎，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联手于基督。简单来说，当我们去认信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同众弟兄姊妹同为肢体。当我们一同去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宣告着我们的生命已经同主耶稣连结在一起，所以将来必定会好像主耶稣这样从死里复活，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最后呢，我想用一部的科幻电影，最近上画的，叫做 Project Hail Mary 末日圣母号，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不好意思，可能有少少剧透。故事当中有一个的中学老师叫做 Dr. Grace， 没错，是中学老师，但是他有 PhD in Science 的，即是他是读科学而且有个 PhD， 但是他是教中学。咁咧 ，anyway， 佢咧呢个人设就好得意噶啦。佢一开头嘅时候就影住佢喺呢个嘅太空飞船上边起咗身，但系咧佢系冇咗记忆嘅。佢慢慢先至谂翻起自己咧，原来要去紧一个另外一个星系，去咧揾一个嘅挽救呢个就嚟末日嘅地球嘅方法。他去这个任务呢，他知道原来是一个必死的任务，他只是可以去的，他回不了去的。但是随着他的记忆慢慢的恢复，他想起来原来他是死都不肯上这艘飞船的人。因为他在地球无亲无故的，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没有责任，他一个人活得很开心。在他的眼中，牺牲只是一种被迫的责任。他之所以在个太空船上面，是因为有人强行将他打晕了，然后夹硬推他上个飞船那里。在这个漫长的太空旅程当中，他偶遇了一位的外星人。而因为太空飞行嗰个时间非常之长啦，咁佢咧就同呢个外星人建立咗一份非常之深厚嘅友谊。佢原本好自私、好孤僻嘅性格咧，亦都随之而到去改变咗。去到呢个故事嘅最后，佢哋两个一齐夹手夹脚，化解咗地球嘅危机。主角呢本来可以找到足够的原料可以翻返去地球的了。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外星的朋友的飞船出了一个致命的意外。在这个时候，这个主角面对着一个的抉择。如果他回地球，他就可以成为人民英雄。但最后呢，他选择了将这个飞船掉头回去。救他这个朋友，而且他掉头这个举动 就正即係已經係肯定咗佢係唔可以再翻地球。咁問題我去問自己嘅就係點解一個原本貪生怕死嘅人，最後願意主動去犧牲呢？因為關係改變咗犧牲嘅本質。因為關係改變咗犧牲嘅本質。最後佢願意為朋友去捨命，係因為佢對朋友嘅愛。弟兄姊妹，耶穌為我哋死，從來都唔係單止去完成一個使命咁簡單。佢唔係迫於無奈要去順服至死。耶穌選擇被擘開，係因為佢深愛著我哋。佢唔忍心見死不救。當我哋領受聖餐嘅時候，但願我哋紀念到耶穌基督犧牲嘅愛。因為基督嘅犧牲使我哋同神和好，所以我哋有能力真正去與人和好。因為基督嘅身體，我哋得着生命，唔需要再恐懼，所以我哋可以將領受到嘅呢份恩典更加慷慨與人分享。因為基督擘開咗嘅身體，使我哋互為肢體，所以我哋能夠喺領受聖餐嘅時候結連成一個真正合一嘅教會。弟兄姊妹，我哋一齊祈禱。喺結束之前，想邀請弟兄姊妹有一段默想嘅時間，讓我哋先安靜我哋嘅心，放低我哋手上嘅嘢。如果可以嘅話咧，閉上眼睛。用我哋呼吸去平静我哋嘅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呢一刻慢慢咁样走到你嘅面前。耶稣对你发出了一个邀请，邀请你去默想一下，你这一刻需要正视一些什么东西来回应耶稣给你的邀请呢？你需要正视一些什么东西来回应耶稣给你的邀请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放下跟随你的重担，在圣餐中领受你恩典的生命。求你教导我们去明白你牺牲和献祭的爱，以信心去回应你的呼召。天父啊，我们为那些仍然耗尽自己来到服侍你的人祷告，愿你的盼望临到每一个在困惑和受苦的人的当中。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在软弱中能够彼此接纳，在圣餐中合一，成为你恩典国度的见证。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的旨意一致，更真诚地对待人，以及在一切所行所想的事情上面，都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